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陈婷，陈姐姐，非常欢迎你们收听儿童圣经节目。
对呀，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比。好不容易花了五个礼拜的时间，终于陈姐姐把大卫的故事讲完了。不过实在是因为大卫是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君王。
对呀，从大卫一生的事迹，我们看到了他实在是一个自然的、有活力的、有人性的人。他有成功，有失败，从他的失败当中反映了一个受天主祝福和爱的人可以做伟大的事业，但是同样的也是会受到创伤跟需要悔改的典型。
嗯，陈姐姐，你说的很有道理，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好有坏，需要依靠天主。那么大卫的儿子撒罗满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的依靠天主呢？
他是不是像大卫一样的依靠天主呢？现在就让小朋友听陈姐姐慢慢的说下去。
嗯，好的。
撒罗满继承大卫的王位的时候，年纪只有17岁，他的王国是和平的。在他被祝圣为国王的那一天，天主显现给撒罗满。
哦，天主显现给他什么呢？
天主借着梦境显现给他说，不论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会给你。
那么好啊，那撒罗满向天主求什么呢？
小比，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向天主求什么呢？
我想想哦，我会求天主让我有个好头脑，很会念书。
小比，你可真是好学哦。你知道撒罗满是求什么吗？
求什么呢？
撒罗满啊，他没有求活得很长很长，也没有求富贵，他也没有求要打胜仗，但是他却祈求天主要赏赐给他智慧，好能够领导百姓走正直的路。天主很高兴，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哦，智慧啊，智慧能做什么呢？
智慧啊，比方说会念书还不一定会有智慧哦，不过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为什么要念书了。
哦，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从一件撒罗满所审判的案子来看出他的智慧。
好，什么案子啊？
有一天啊，有两个母亲来到了国王面前请求裁判，他们两个人都刚刚生产不久。有一天晚上，其中一个女人的婴儿死了，就偷偷的把活的孩子给换了过来。
啊，怎么这么坏啊，偷了别人的孩子，真是的。
现在两个人呢，就吵着自己是孩子的母亲。小比，你想，你要怎么去断定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这可麻烦了，到底哪一个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呢？
好，我们来看看撒罗满他是怎么做的。撒罗满啊，就叫人拿了一把刀子来。
拿刀做什么啊？
撒罗满下令说，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两人各得一半。
啊，劈成两半呢、又不是东西。
这两个女人听了以后，其中一个就说，好，劈开吧，这个孩子不归你也不归我。可是另外一个女人就说，国王，请把孩子给那个女人吧，千万不要杀了那个孩子。小比，你猜哪一个才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呢？
谁呢？
撒罗满判定，最后这个要把孩子让给另外一个女人的这个女人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哦，对了，因为母亲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伤，更何况是劈成两半。
是啊，所以从这件事情看来，撒罗满真的是充满了天主的智慧呢。
好，那我也要向天主求智慧。
是啊，有了天主所赏赐的智慧，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另外，撒罗满的孝心也是很受人称许的，他对母亲巴特舍巴很谦恭，因为在当时君王的母亲在宫廷里面是没有什么特权的，所以撒罗满对他母亲的孝心就更是名闻遐迩，流传万世了。另外呢，为了能够确保王国长久的和平以及安定，撒罗满王还设法跟邻国建立邦交，互相缔结盟约呢。
他怎么做呢？
首先他跟埃及的法郎建立了邦交，因为埃及对以色列常常是一个可怕的威胁。
是啊，他们祖先梅瑟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埃及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噩梦。
对， 所以啊，萨洛满就特意娶了法郎的公主为皇后。在迎娶的那一天，还特别亲自陪伴着皇后，在百姓的欢呼声中进入达味城。因此，以色列王国的版图在萨洛满王在位的时候扩展到了培勒瑟特跟埃及的边界呢。
所以萨洛满时期真是全盛的时代。春姐姐，我记得在达味当国王的时候，他一直想为天主做一座圣殿，不过天主没有答应他。
对呀，因为天主说继承他的王位的那个儿子要为天主建造殿宇。
那是不是萨罗马要为天主建造圣殿呢？
你说对了。在萨罗马任其君王的时期，他要为天主建造圣殿，并且要把约柜迎入圣殿。约柜内放着天主的约板，就是天主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跟他们所订立的约。
哇，那可是一件很雄伟壮大的工程呢。
对呀，萨洛满首先拜访了提洛王西兰，向他购买名传四海的香柏木，并且还雇用他们的石匠跟木匠。
这西兰王可愿意帮他的忙呢？
西兰王答应了。另外啊，在以色列他也选出了30个技术工人和提洛的技工合作。当黎巴嫩的香柏木大量的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兰王和萨洛满王也互相的订立了盟约。
陈姐姐，但是光有木材也是不够的呀。
是啊，只有木材是不够的，建造圣殿还需要石块嘛。于是啊，萨洛满就派遣80,000人到山上去凿石头，而且还要锯石头，70,000人去搬运石头以及把石头给磨光。另外呢，又吩咐了其他的人预备4方的石块来做圣殿的地基，还有36,000人是负责其他的工程的。这全部的工程都是由萨洛满亲自指挥跟监督。
哇，用了这么多人啊，实在太浩大了。
不但如此，这个圣殿的完成啊，还用了3年的时间搜集所需要的建筑材料，而全部工程的完成则需要7年的功夫。建筑工程可以说是快马加鞭的进行着，因为萨罗满急着想要完成它呢。
为什么萨罗满这么心急呢？
这是因为他时时都想着天主对他所说过的话呀。天主说，我赞成你为我建造房屋，我将住在你们中，不抛弃你们。
哦，陈姐姐，天主不是处处都在吗？怎么只住在圣殿呢？
对呀，小比，这样的观念是现在的想法，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比较依靠看得见的实体。就像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人会以为天主只有住在圣堂里面呢。
所以嘿嘿，我的想法是对的。
不过啊，天主也是住在圣堂的，只是他不只是在圣堂。好，那么我们再说圣殿啊，这个圣殿很宽大，建筑物的外貌雄伟庄严，完全的表现出东方式的壮丽堂皇。如果说我们想象自己走进那个宽大的前庭，打开了一扇门，
哇，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你会看到地板啊，墙壁、天花板啊，都是用香柏木铺漆的，到处都有雕成花的形状的浮雕突出在墙壁之间。另外啊，为了敬礼用的器皿也都雕刻的有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哇，真是美轮美奂呢。
哇，好美哦。可是陈姐姐，我们的时间到了，该跟小朋友说再见了。
是啊，好吧，小朋友，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给您介绍天主的圣殿，下礼拜再见咯。